我们来读今天的读经进度，在撒母耳记下24章，我们从第10节读到第17节，读到大卫的悔改。但我们要看到，神的怜悯都是在人的悔改之前。我们从第10节读到第17节，大卫数点百姓以后，他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啊，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锁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是巴，民间死了7万人。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命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大卫看见灭命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在我们读的第17节，你会发现大卫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他明白了，这就是我犯了罪，行了，但这群羊，他看到了，大卫看到了他自身的责任。还记得大卫与神立约吗？神与大卫立约吗？立的那个大卫之约，一开始就是我呼召你成为，不再跟着群羊脚步，而是我呼召你作为以色列的君，是用牧养来牧养。大卫这时候看见什么是王，一个君王被呼召上来，我们是要来牧养群羊的。大卫开始灵里一个清醒，他的灵苏醒过来，群羊不需要受到这样的一个责任，我责罚我和我的父家吧。他开始担任君王的生命，君王就是做中保，君王就是做遮盖，君王就是做保护。所以我们在今天大卫在十七节的这个悔改的当中，他真实的认识到自己的生命。我们就要来看看整个这24章，从第一节到第25节，神在意的是什么。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这个在与那个，我该怎么说，在跟那个历代志上啊21章所记载的有一点点的出入，所以24章也是在圣经难题解答的里面的其中的一块，因为里面24章出现了好多的与历代志上记载完全不同的地方，数字不同是耶和华激动大卫呢，还是撒旦要来激动大卫呢其实这都是讲到同一件事情，但是仍然在神的掌权当中出现的一件事。我们现在来看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到底发怒什么事情，在整个24章里面没有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以及历代志上下都没有记载耶和华为什么要向以色列人发怒，我们不知道，就表示在整个圣经当中隐藏了这个罪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原因，圣经没讲。但在整个大卫的回应，圣经倒讲得很清楚，大卫所犯的错圣经讲得很清楚，大卫后来又怎么回转悔改到神的面前，以至于神跟人之间，以色列民中间重新恢复平安的关系，倒是记载得很清楚。所以你就看到了吗，人的犯罪，人的犯错，神在意的是人向神悔改的心意，神在乎的是人回应的动机。所以以色列人的确是犯罪了， 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是哪一件事情以至于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所以以色列人持续的犯罪是一犯罪，但这些罪圣经里面没记载，但记载了，却记载了什么？一个君王的回应，却记载了人的回应。今天你要知道神在意的是什么，神不是像一个很严厉的纠察队审判官，看你犯了哪一件罪，做了哪些事，一一记录。不，神在圣经里面记录的是我们每一次向神的回应，神在乎的是我们里面的动机，神在意的是我们里面的心向着他的连结，神记载这一块。所以今天在纪念册上或在生命册上面，你要知道神在乎的是什么。有时候讲他一些的教导，你要把你的罪通通的认干净，你如果只要罪没有认干净，哇，我们将来在神面前啊，会有疾病啊，会有咒诅的。诶，我在圣经里面看的好像不是这样，我常看到的是有时候罪没有记载的很清楚，倒是人的每一个回应圣经记载的非常清楚。所以或许有我一些无知所犯的罪，或许是我一直我不小心犯的罪，甚至是我被撒旦试探以至于我犯了罪，但我的每一个回应，我的每一个悔改，我仍然相信我在神面前是他所喜悦的，我仍然献上燔祭，把我献给神，我仍然献上平安祭，这件事情神在乎。所以你要看得清楚，神不是在乎罪的哪些事情，因为罪对人的瑕疵太严重了，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再来，基督的来就是为了把我们脱离一切的罪。这个罪的远离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神一直在做的事情，但神圣经里面所记载每一个都是我们怎么借由他，连于他，依靠他，寻求他，使罪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脱落，宝血的洁净，罪的脱落，使我们越来越活得像他。圣经里面反而记载这个比较多，所以圣经当中在24章特别隐藏到底是什么罪，耶和华发怒的原因，这些没有隐藏，这些都隐藏起来，但没有隐藏的是大卫的每一个回应。但因着大卫有一个正确的回应，耶和华就不再发怒。所以你我的每一个回应，你我的每一个反应就很重要咯。首先先来看，是撒旦在激动大卫呢，还是耶和华在激动大卫？其实这一段的从透过历代志事上我们来看见，哦，是神就像当时的约伯一样，神容许，神甚至给撒旦一个有限的一个范围去试探人。神不试探人，神是试炼人，撒旦会试探人。撒旦定义要人失败，撒旦要激动人里面的骄傲的一个显出，但神仍然在掌权，在这个掌权的范围里面，借由撒旦的试探，借由撒旦的攻击，借由人的犯罪，反而引出了神的救恩，引出了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制作。大卫的骄傲一行起起来，我要数点百姓，他忘了他是神所立的君王，是照管神的羊群。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次的数点，每一次的数点都有目的。那大卫这次的数点不在神的行动的当中，他是被撒旦所激动，撒旦所试探，想来算一算自己到底拥有多少的国力。也有可能是在二十章平定了整个亚沙龙的反叛之后，他增加了另外许多服役的人或服苦的人，他要统计一下他这个国度，我这个做王的到底有多少的兵力。这件事情神指这件事情是错误的，神这件事，我们这件事情就得罪了神。我们今天做领袖的，甚至我们今天做爸爸妈妈的，我们今天我们是做神的儿女的，你要知道每一件的数算啊，你都要问问神，我今天这样的一个数点，这样的一个数算对不对？只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骄傲，满足自己的私心，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数点，我们需要为这件事情来悔改。我就常在问我自己，我有哪些事情在数点呢？过去我在数点我服侍的国校，我过去我服侍一下，我数点我这个牧区到底有多少人哈、在跟人家的比较，我的牧区跟别人的牧区，我的教会跟别人的教会，我带着小家跟别人带着小家，我会数点这一切。有人就说，哎呀，我带的就是怎么样，我带的如何，我们这个动机一出来，神要 显明这个动机，神要真的把这个骄傲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我的能力所算出来的，神要从我生命里面完全的除掉。你会发觉神爱大卫，爱大卫到一种地步，不容罪在大卫的生命里面存留。今天你不要觉得神对我们严厉，你也不要觉得好像神总是在我身上，总是啊稍微好像犯点罪啊，软弱一点，神的手就立刻来到。你要感谢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爱。父亲焉有不管教儿子的吗？每一次的管教都是要让这个儿子的生命更显出父亲生命的荣耀。所以我在我生命当中，在服事过程当中，我总觉得神的手对我是严厉的。我有时候稍微算了一点，数算了一点，骄傲了一点，夸口了一点，我这个嘴巴有时候就稍微放肆了一点，神的管教立刻就来到。啊，我总是带着感恩说，主谢谢你这么在乎我。数算只有神能够数算。你会发觉摩西有数算，所罗门也数算啊，但神都没有责备。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其目的。摩西的数算是为了征战，摩西的数算是为了分地业，约书亚的数算也是为了要分神的产业。在历代志下，所罗门也仿照他的父亲数算，但他不敢数算以色列，他只敢数算以色列寄居的外邦人，因为那时候要分配他们要开始建造圣殿。所以每一个数算都是为了来建造神的教会，建造神的心，而不是满足自己。今天我们也常可能在数算当中哦。哦，你可能不知道，但我们可能都在这个软弱的里面啊，发了一篇文章啊，或者是我们一个影片上传，或者是我贴了一篇文，我就很在乎到底有多少人为我点赞哈，有多少人为我转发哈，有多少人关注在我的身上。大卫也有些陷入到这软弱，我们也都有，求主真的在我身上做这个洁净的工作。所以不是大卫。不是神在激动大卫犯罪，是神容许撒旦恶者试探显明人心中的恶。所以果然约押这个很肉体的人呢、啊，他时而清醒啊，时而肉体，就发现肉体这个人呢、啊，就时好时坏啊。约押为了这件事情他不喜悦，他厌恶这个命令。你看这个约押在这件事情上他也对大卫去说话啊，但大卫他的命令胜过了约押跟众军长，就是这件事情就显明了哦，大卫里面的那个骄傲独断，已经当王了，我要自己做决定。今天有多少弟兄姊妹，甚至是儿女们，甚至家人们为我们的建议，有多少领袖听得下去？大卫在第十七节的悔改是因为他知道群羊，他知道了他的身份是牧者。有多少牧者，我们今天灵可以悔改苏醒过来，神交在我们手上的，你每一次的数算其实都是在得罪神，也得罪自己。每一次的数算其实都正显明我里面，这是凭着我自己的能力所建造，数点的只有神。但好，很棒的一件事情，圣灵立刻在大卫里面工作。在第十节，大卫一数点百姓，整整数了多久？将近快十个月。这十个月没有任何的战争，这十个月没有任何的敌对的势力，这十个月他们就只专注做一件事，数点百姓。好特别啊，神用的时间都好精准。大卫与拔示巴的犯罪也差不多是十个月，神就差遣啊先知拿单责备大卫。这一次呢，也是在数点了十个月九个月半回来以后，九个多月算完回来快将近快十个月的时候，先知加德就出现了。哇，你看神的时间总是好奇妙哈，这个早不来晚不来，就刚好就是在这十个月左右的时候，神就派先知来对大卫说话。你就发觉神都在掌权啊，神有时候任由我们在这个最终打转啊，任由我们在这个最终混乱的时候，神的审判跟神的说话就是在那个关键，神就对我们，你才会彻底的悔悟。你有多少为自己的行为悔悟过？你会觉得神怎么没有拦阻我，神怎么没有制止我？神有时候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说话一到来的时候， 你才会彻底的悔悟，因为每一次彻底的悔悟就会带来平安的果子跟圣殿的建造。你要看到哦，大卫的生命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但你也看见神在大卫身上的制作也同样制作在我身上。先知拿单来讲责备大卫与八十八行淫的时候是十个月左右，神派先知加德来责备大卫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在十个月左右。每一次的责备都带来的平安的恢复，建造的恢复。我们也是，你只要一认罪，你只要一悔改，神的心意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生命有多少的建造，我们生命当中有多少生命与平安的果子的结出，都是在我在那边犯罪悔改，犯罪悔改，犯罪悔改，犯罪悔改，摇摇晃晃，摇晃当中一路定准神，到神那边来的。你有没有结出所罗门？你有没有找到你生命当中的这个亚劳拿的禾场？其实这就是亚摩利山呢，这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同一个地方。后来你就发现，神借由先知加德给大卫的选择，这是大概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次哈，神给人选择，你要选哪一个，我好降罚于你。这与历代之上有点数字的差异哈，就是饥荒要多久？这边记载是七年，但是到了历代之下那边是记载三年，三个灾啊，三年饥荒，被敌人追跑三个月，还是瘟疫三天啊？其实是三呢、啊。其实这边的记载可能是以历代志上那边记载的会比较明确一点，三年、三个月、三天，你自己选择。这句话是神很刻意的让大卫自己做选择，为什么？因为他就在提醒大卫，你数点百姓，那就表示你自己是王嘛，你自己掌权嘛，你自己决定嘛。好，我现在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你，你自己来选择，你是王，你自己来承担，你要选择哪一个。大卫立刻在神的面前悔改，这就是合神心意的一个人，主你来决定。他把主权再次回转到神，主你来决定，我愿意落在你的手里，因为我知道你有丰盛的怜悯。你有学到这个属灵原则吗？你看到这属灵原则吗？如果你要自己决定，如果你要自己掌权，神就让你都自己掌权，自己决定，你自己做出来的决定你自己去承担。这是圣经里面唯一一次你自己去选择你要承担什么样的刑罚，你自己去选择。神对大卫是严厉的，但神对大卫是慈爱的，你自己决定的，那你就自己选择。今天如果我们也能够回应说，神啊，我不敢做决定，你来做决定，神来选择，神来承担，神负责。所以神今天不会再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我们，犯罪了哈，来三个选择，一二三，自己选择，我好降罚于你。哎呀，我们真的要像大卫一样回转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不落在人的手里，我在你的手里，因为你有丰盛的怜悯，你选择，你决定，你决定。大卫清楚的知道，所以当那个审判是从北到南的时候，哦，在这段稍稍有显明，为什么耶和华向人又发怒的原因，就是很有可能是当时这些以色列民，他跟犹大民是分开的，以色列民他们跟随了亚沙龙反叛大卫，所以神发怒，所以瘟疫是从北边一路下来的，所以死亡是从北边，从那个蛋一路这样下来的。所以我们研判啊，研判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当时灭命的天使一路一路一路到快到南边的时候，快到犹大耶路撒冷的城的时候，神就止住了，就表示神公义的审判还是要执行。这些悖逆君王的人，神审判在人的身上，所以一下之间七万人死亡。但大卫也悖逆，神也要施行审判在大卫的身上。您看到了吗？神公义的审判是很清楚的，很严厉的。但大卫的悔改，神给人有机会，你有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当大卫 在悔改之前，神就已经制止天使要停止了。停在哪里？就是停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那地方就是亚摩利亚山，就是现以撒的地方，这也就是建造圣殿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也是耶稣为我们死在橄榄山的地方。所以从这一整段你就发现了，救恩全然是神的预备，人犯罪，救恩就在山上为我们预备。透过亚伯拉罕信心的行动，透过大卫的悔改，就在这个山上，这个禾场当中，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所以求主一定要帮助我们，神的怜悯总在人的悔改之前。你只要悔改了，看见自己在神面前是尊贵的生命，看见自己是神所呼召的牧者，神的悔改和医治立刻就会临到。所以不是让自己再去选择，神不会今天还给我们这种三个选择，你要选哪一个啊？每一个都不好啊，你要选哪一个？每一个都不好，让神来选择吧。神的选择真的是三日的瘟疫吗？没有，就一日而已。而这一日是从北边到南边，是从北的以色列一路审判，就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到大卫的悔改，一来到神面前悔改的时候，神在大卫悔改之前就已经制止天使的审判了。所以神的审判绝对不迷糊。你说那七万人会不会很无辜？不，那七万人不无辜，因为一开始要回到前面，那就是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表示这些人的确是罪实有余辜，他们犯罪了，所以神的要刑罚。所以但神的刑罚是短暂的，只有一日，要不然死亡的人应该更多。但神的公义的审判只在那个界限当中，这些发怒的人死亡了，但是因着大卫重新认识他是牧羊人群羊，他开始愿意做中保，惩罚我吧，像摩西做一样的祷告，惩罚我吧，惩罚我和我的父家。就在这时候，加德又说话了。当日十八节，当日加德立刻来见大卫，神就说你要上去为耶和华筑坛。哎，当时的祭司在哪里啊？大祭司在哪里？祭司在哪里？为什么是大卫筑坛呢？为什么是大卫献祭呢？哎，奇怪啊，扫罗一献祭神就不喜悦，那为什么神要大卫献祭？这一段就发现了，两人有一个极大的差异。不是说人，不是祭司献祭神叫审判，不是，而是当一个人很愿意一直连于神，一直去悔改的时候，神其实要得到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神不要任何人来代替我们献祭，神要我们这个人真实的连于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祭司国度的人，我们都是祭司，我们也是君王，但神的一呼召，神要这个人去筑坛，神要这个人去献祭。因为什么？他认识了他自己是中保，他真正认识到自己他是君王。什么是君王？就是牧羊人。而这样的人神要他筑坛，这样的人神要他献祭，而献的不是赎罪祭，献的是燔祭跟平安祭。所以透过大卫的生命，你就发觉一步一步在走的过程的里面，大卫的悔改都是付代价的。大卫的每一个悔改都是付代价，跟今天很多有人认为啊，我只要错了我就悔改了，做个悔改祷告就可以了。 No， 你的悔改的行为要与悔改的心相称，你有没有为着你的悔改而付上代价？大卫每一次的悔改都是付上代价。禁食与八十八的时候，禁食躺在地上，但神仍然叫大卫付上了代价，儿子死亡。但那时候他仍然知道他跟神之间是喜悦的关系，所以他再一次与八十八同房的时候生出所罗门平安。第一次的失败带出了一个建造圣殿的人，这一次的失败大卫也付了代价。付了什么代价？他认识了他自己是王，是牧羊人，七万的百姓死亡，他里面的伤痛，他悔改在神的面前，发现那灭命的天使停住的时候，去筑坛，承认自己的罪，去把这地买下来，付上代价。他不是后来，他不是只有付五十 50色克勒吗？50色克勒，他后来花了600色克勒把它买下来，远超过这个地的价值，他更付上了更高额的代价把这地买回来，圣殿就建在这里。今天你我的每一个悔改有没有付上行动的代价，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你生命当中的所罗门，就是平安的果子？你有没有因着悔改付上代价，你在生命当中得到了亚劳拿的禾场，就是亚摩利亚山，就是建造圣殿的居所？很多人的悔改不痛不痒，以至于他的悔改之后没有平安的果子。很多人的悔改仍然再次犯，他仍然还是再去犯他罪，他只是做个悔改的祷告，但他只有悔没有改。大卫每一次的悔改显明他里面的软弱，里面的骄傲，他不是一个完全人，他渴望成为完全人，但他生命当中每一次的跌倒，只要一悔改付上代价，神都在他的这一次的软弱上面再重新建造一个极重要的生命的里程碑。你有没有失败过？你有没有跌倒过？你有没有软弱过？你有没有犯罪过？那请问你，你每一次的认罪悔改有没有得到平安的果子？有没有得到圣殿的建造？这是你要去思想的。因为当大卫再次献上燔祭平安祭的时候，耶和华就垂听国民所求，瘟疫在以色列中就止住了。你还在自己做决定吗？你还在自己觉得数算我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吗？你还没有认清到自己的身份吗？大卫只要一失败，一软弱，一跌倒，他立刻去回转，合神心意的回转。哦，我是牧羊人，哦，我是神所爱的，哦，我认识了死亡的价值，原来我不能够去，我要去，我的孩子不能够回来，因为神仍然在死亡上掌权。大卫每一次只要不管是撒旦的试探、淫乱的失败、杀人或者是谎言，或是这边又是骄傲，你只要他一显明他生命当中软弱的时候，神也让他显明哦。撒旦二者以为他得胜了，哪知都是神再一次的得胜。因为人的软弱更显明神的救恩，人的悖逆更显明到顺服神而有的宝贵，人的骄傲更显明出神在你我生命当中救恩要使我们脱离一切自以为是的自己做王。大卫的每一个悔改都摸到神的心，大卫的每一次的悔改的行动都反而得出一个更美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当中有一个叫做和平，其实就是平安。你有没有结出平安的果子，那就在乎于你有没有悔改、认罪、改变你的行为，更相信我是神所喜悦的。大卫只要一悔改之后，他仿佛他就把这些的罪跟他的生命当中完全的切离关系，他再一次的相信他是神所喜悦的。在今天我们很少人可以结出平安和平的果子，为什么？因为我们总认为我自己犯罪了，这个罪一辈子就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我脱离不了了，我受了一些的伤害，我做了一些的错事，哎呀，这些罪就跟着我一辈子了，好像平安的果子在你身上就没有结出来，以至于圣殿在你生命当中的建造就没有办法开始。为什么有人信主多年老是一直停留在主啊赦免我，我是个罪人，赦免我，我是个罪人，这是对的，但你必须要进入到一步，那就是你有没有结出平安的果子，你有没有带来圣殿的建造。你要问你自己，你如果没有明白这两块的话，我们踏不上君王，踏不上先知，踏不上祭司的生命，最后是大卫献祭耶，大卫筑坛耶，这在整个撒母耳记下是一个多么特别的记载。祭司呢？大祭司呢？怎么筑坛是大卫呢？怎么献祭是大卫呢？就是神悦纳大卫的悔改，摸到了神的心，那就是重新恢复到与神平安的关系。他是王，我是他的仆人，他是全地以色列的主，我是他所高立的君王，我的身份就是要成为中保，护卫神的群羊。今天在你的工作，今天在你家中的生命，你在家中的生活，在你的职场，在你教会的侍奉里面，你知不知道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去，那就是 结出平安的果子，以及带来圣殿的建造，就是叫建造我。那么，那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一直连于神，连于主，哪怕是我像大卫一样，我犯罪了，我跌倒了，我软弱了，我撒谎了，我杀人了，我奸淫了，但是我一个悔改的行动，真实付上了代价，我就有了平安的果子，就是所罗门。你有没有结出所罗门啊？你有没有结出平安的果子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当中有个叫和平 peace， 就是平安。而这个平安是在于每一次的悔改，借由圣灵的光照，我真实的一个悔改，平安的果子就在我里面不断的长出来。我是神所喜悦的，我虽然是罪人，但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虽然犯罪了，但是借由悔改，神完全的赦免了。你有没有结出平安的果子？你还是用罪人的眼光看自己，用罪人的眼光看别人。哎呀，我的先生就是怎样，我的女儿就是怎样，我的太太就是怎样，那个弟兄就是怎样，那个姐妹就是怎样，我们都是用有这个人有前科的眼光再去看人家。大卫看自己不一样，大卫看自己，我是神所喜悦的，我虽然做了愚昧的事，我虽然做了败坏的事，我虽然行了罪孽的事，但是神在我生命当中仍然有建造，神在我生命当中仍然有平安。你是不是还容让罪恶感、羞耻感、自卑感在侵蚀你的生命？你是不是认为我这一辈子就这样，我就是这样差的人，我的脾气就是这样，我的嘴巴就是这样，我的性格就是这样，主啊，怜悯我这个人吧。那这个人他只有后悔，但他没有进入到悔改的行动当中，还没有办法结出平安的果子。为着你的情绪，为着你的情欲，为着你的脾气，为着你的软弱，为着你的言语、舌头、眼睛，付上悔改应有的代价，而这个代价就是宝血的遮盖以及改变的行动，脱离罪恶的行动，那么你就开始结出平安的果子。第二，彻底的让神在你生命当中有建造，彻底的让神在你生命当中有剥夺、有破碎，这样的一个悔改就带来圣殿开始的建造。大卫这么两次严重的罪，一次死了儿子，一次死了国度里的70,000人，但两次的失败都反而带来平安的果子跟圣殿的建造，这个就是神的心意。所以撒旦以为只要让我们跌倒了他就得胜了，撒旦以为只要透过他的试探我们软弱了，我们犯罪了，我们奸淫了，我们甚至也这样认为，接受撒旦的控告，我一辈子没有在神面前没有办法再服侍他了，我就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我就是个普通的人，我就是个罪人，我没有办法踏上那个圣洁的服侍了，这就是撒旦的谎言。神仍然掌权，神仍然掌权，神会利用撒旦对人的试探重新恢复他美好的旨意。如果大卫没有在这件奸淫杀人这件事情上悔改认罪的话，所罗门大卫仍然没有办法建造圣殿，他的手流了满人血的罪，他还是没办法建造圣殿，是所罗门这个悔改平安的果子才可以去建造圣殿。对的人，你今天也可以成为所罗门，我的悔改，我的行动让我今天结了平安的果子，我是可以成为一个对的人，是可以成为一个建造圣殿的人。但是你还有建造圣殿的地方啊。那我们一次一次的悔改，一次一次的怜悯，一次一次照着神恩典，我不再为自己做决定，我不再做选择，你来做主，我活在你的怜悯之下，我活在你的恩典之下，我活在你的救恩之下。今天你找到了你建造圣殿的居所了吗？就是你的灵，你开始建造了吗？你开始让神在你生命当中建造了吗？我们都以为得胜成功啊，我以为我做了好多很多的好事服侍，这样的人才是建造神的圣殿，这样的人才是神所喜悦的人。但透过撒母耳记上下，你会发现一个得胜者在他每一次失败的时候反而他的生命更加提升，每一次软弱的时候反而更显明他在生命当中有神的制作。你里面有骄傲吗？悔改到神的面前，神能够制作这个骄傲一显明出来，反而显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顺服谦卑的宝贵。 你里面有情欲的试探吗？把这些那个情欲，把你的情绪、坏脾气、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交都带到神的面前，让他的宝血做遮盖，让他的宝血做改变、更新、变化、改变。你我的生命今天也同样能够在这个亚劳瑙的河场，也就是亚摩利山上，我们也能够献上我生命当中的最爱和以撒。我一献上的时候，我在这个地方就建造了圣殿。所以家人们，不要被这个24章的一些的数字的出入啊给卡住了。数字不重要，到底犯了哪些罪，圣经没有记载，记载的就是大卫的回应对了。大卫的只要一回应对了，神的大能、神的旨意更能够成就在大卫的身上。今天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能不能付上一个悔改的代价呢？记住哦，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不是因为百姓的犯罪，百姓的献祭跟悔改，没有，是大卫的悔改。所以今天做爸爸妈妈的，你的悔改有多么重要？做教会牧者的，你的悔改有多么重要？做领袖的，你的悔改有多么的重要？在这个悔改的当中，你就支取救恩了。所以小家长、爸爸妈妈、教会牧者，我们应当要花时间付代价，在神面前做忠保。百姓犯了什么罪，审判一下就过去，而是君王在这悔改的过程当中显明了神的美好旨意。所以好特别哈，所以把我们的一生做个总结好吗？让我们的一生将来在神面前真的做一个总结，就像大卫在诗篇40篇1-3做的一个总结，就是为着他的生命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当中，从淤泥当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他使我的口唱新歌，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看见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就是一个敬畏。我的生命会让人敬畏神，为什么？因为我在敬畏神。神的手对我是公义的，神的手对我是严厉的，但神的怜悯、神的建造、神的恩典在我身上也是多加的。所以家人们，祝福你今天一整天，你在整个24章你一定要看见你有没有结出平安的果子。每一次环境的显出，都让我们在悔改当中付上一个代价。主你掌权，我不敢掌权；主你决定，我不决定，因为我是活在你丰盛的怜悯的里面。第三，你一定要看见的，就是我能不能成为一个烛坛，成为一个献上燔祭和平安祭的人，把我重新带到我每一个祷告神垂听，我每一个祷告神应允，而且建造了神的圣殿。所以在整个24章都没有说出到底是哪一百姓到底犯了什么罪，也都没讲，倒是把大卫他里面的骄傲显明出来了，大卫的愚昧显明出来了，是大卫的回转使得圣殿得以建造。我们今天好重要哦，今天做权柄的人你好重要，重要到一种地步，你的每一个向神的回应决定了神在你家中的建造，神在你教会的建造，以及神在你职场的建造。你是那个关键的人物，所以不要再去抱怨领袖怎么样，不要再去抱怨周围的人怎么样，不要再去抱怨我配偶怎么样，也不要去抱怨我的孩子怎么是这样。哎呀，我们不是在苦苦哀求的，把这一切的软弱难处都带到神的面前。主啊，我要平安的果子结在我的身上。主啊，我要你在我的身上，在我的家中找到一个可以建造圣殿的居所。你要这么向神祷告。